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的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呢，因为在七八月的期间去参加金狮奖的一个评审，所以呢在七八月的期间由此将由我来为大家来服务。那我们这个节目呢过去长期以来都是提供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或是市场上的第一手的讯息，但是呢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我们从生活的美学给大家介绍一些艺术的展览在大家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呢能够陶冶身心灵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由十亿多媒体来策展的这个在大都会的名作展。那这个名作展是由这个十亿多媒体来策展。那我们就介绍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十亿多媒体的林怡标总经理。林总你好。
你好，学姐好。打个广告，我是政大 EMBA 的学长。
对啊，这个林总是我政大 EMBA 的学长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都会的名作展，其实在这次来讲，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三大博物馆，一个是法国巴黎的罗浮宫，然后还有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另外就是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那大都会博物馆这次就是透过十亿多媒体这边提供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世界的名画来台湾来台北的故宫然后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那这个展览的策展的一些缘由，可不可以请林总经理这边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
好，这个其实各位知道，就是说像一般过去我们那么多年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各大博物馆的特展到台湾来。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有我像往前推大概2017年的时候有大英博物馆的木乃伊的展览在故宫然后那一年也有奥赛30周年的特展那再往前还有罗浮宫的展览所以其实很多国际大馆其实都有到台湾办展的经验唯独大都会大都会是三大之一当然有时候讲四大那当然四大或五大可能就又会把台北故宫放到里面去那大都会其实一直我们很期待能够争取邀请他到台湾来的一个大馆因为他的收藏实在非常丰富所以我大概在两年前其实很有趣就是我在两年前呢竟然收到一封我不认识的 message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哎，他可以帮忙介绍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特展到台湾来，问我有没有兴趣。
嗯，
那通常我们接到这种，一定会觉得说完全不认识，然后、就
是、
是
不是真的？
对，或是诈骗集团、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不过当然，我们就进一步的再跟他慢慢的去接触了。哎，赫然发现其实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到亚洲来。
嗯，
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去争取。那事实上，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这不是馆际交流？怎么不是故宫去跟大都会谈？
对，
为什么会是透过十亿多媒体去谈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展？
对，
那这部分大概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过去曾经故宫大都会是有馆际交流的。
嗯，
好，这个可以往前推到1961年，
嗯，
1996年，其实有连续有两次的这种所谓的叫做馆际交流展览、所以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台北故宫的文物到大都会去展完之后，其实大都会应该要还一个展
览，回展的意思就
对
了。对，
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时间过去，然后每个馆的馆长啊、院长换人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好像
有变动，
对，也就没有继续
没有延续下去，
对，
延续
下去。对，所以这次也特别就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馆的这个关系重新把它牵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
嗯，
对。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其实台湾在举办这种策展的单位还蛮多的。那这个对方能够找到十亿多媒体，也是蛮特别的、
对，因为台湾其实有在做国际展哈，这种我说的是这种艺术的展览。
嗯，
大概就是十亿多媒体跟另外我们的同业哈、就是联合报系的联合数位文创、这两家公司过去做的比较多。
嗯，
好，那当然也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累积的比较多的是国际的这种大展的策展经验。
嗯，
否则以大都会来讲，就是他也不认识十亿多媒体，好，那他怎么会把一个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十亿多媒体？
对
呀、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蛮不容易的，就是这个单位能够主动找到十亿多媒体来办这个展览，而且这个展的规模很大哦。
是
啊，我知道说这次总共有81幅的画作，然后有31位这个非常知名的画家哦的一个作品，非常的精彩哦。那我们就想请问一下，说这次的一个展览一个规划跟之前类似这样的一个画展的规划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因为一般这种展览当然所谓的大概都是所谓的这些国际馆的国外巡展的计划。
嗯，
也就是说他们当然可能都已经配置了策展人。
嗯，
然后展览的内容清单大致上都已经有
固定的
有一些想法。对，那通常这种方式，当然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有巡，也许他有巡回两站三站的一个计划。那例如说我今天到了台北，那也许他就会以亚洲啊为一个范围，然后去做巡展。
嗯，
因为你如果说站在台北，然后突然一站又跑到什么澳洲，那这距离很遥远哈。那当然就是说可能对于所谓的策展的成本相对的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一般他们的例如说会有一个亚洲巡展，两个城市或三个城市。
嗯，
那像这次大都会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状况，就是它已经有策展人策好这个主大致上的主题，然后他计划到亚洲来巡展哈、然后由十亿多媒体把这两站哈、因为他只有两站，我们就把这两站签下来，所以也就第一站就在台北。
嗯，
我们展到10月12号结束之后，卸展之后马上再移到首尔，所以未来第二站会在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那通常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我们真正你说我们要去调动那个展品的清单其实不是太容易，但是一般策展人也会接受我们在有一些的请求哈，因为当然我们来讲，我们但是期望说能够在可以再借到更多好的作品来，或是更精彩的作品来，
就是名画。
对对对，
更多的名画可以来台湾。
你也不可能就是说啊，我全部都要名画，或者说我不管这个所谓的策展论述，然后我高兴怎么调就怎么调。
对，
好，因为这样有某种情况是对策展人不大尊重。
就是双方沟通一下，看
希望
让台湾的民众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作品，那对方也会去考量说，其实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作品，
对
双方能够达到一个
沟通。因为对我们来讲，对十亿来讲，我们毕竟是一个民间企业，
对，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票房嘛。
嗯，
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在所谓的专业艺术专业跟商业之间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
嗯嗯，
好，因为那话说回来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清单，你要跟故宫合作，你也是要经过故宫的比较严格的审查。
是，
对，那这个审查当然他们就会邀集所谓故宫院内或院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来评估这一套作品具不具备到
故宫去展览的条件，对不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其实能够在故宫办展览，尤其是外部的展览，不是故宫本身接洽的展览，其实这个机会应该是非常难的。
其实是不容易。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像石已经跟故宫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合作关系了。那可能很多听众也不大了解说，那为什么故宫自己不撤呢？
嗯，
好，那话说来，那当然就是这个就牵涉到每个博物馆的政策跟它的预算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以大都会这种展览，因为它的所谓的各方面借展成本、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嗯，
那一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公家的哈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们，比较没有这么高的预算去做这些事情，
比较难负担这些，
对，所以就得要去
保险用，
对。得要跟民间来一起来合作，
嗯，
所以就是说民间来投资，好，就是这大量的这个所谓的策展的成本由民间来投资，然后未来在票房上面看怎么分润，
嗯，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日本也是一样，
嗯，
好，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常常到东京去看展的话，东京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很多特展，
嗯，
那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就是主办单位上面一定几乎啊哈九成以上都有一个所谓的媒体挂在上面，
是，
所以他们媒体跟博物馆
合作
这样的模式，其实它比我们更早，
嗯，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有点学习日本这样一个合作模式，嗯，对。
所以这样的合作模式如果进行顺利的话，可能之后长期都可以靠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对，
嗯，这次的展览很特别，就是说它并不是以单以某一个派流或者是某一个画家的这个产品的作品为主，而是用一个主题区分的方式哈，这次区分了五个大主题嘛，一些身体姿态啊，或是水岸风光啊，或者是一些从乡村到城市等等呢，它区分了五个主题来介绍这一些画作，也就等于说我们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年代的画家，包括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到新印象派到现代主义，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同一个主题里面不同画家的一些画风跟变革。那个林总经理，您觉得一个这个切分的方式，或是这样子一个策展的规划，在我们台湾的这种画展里面，是不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过去类似说一二十年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展啊，其实比较容易围绕在一个主题，就是印象派。
对，
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批评说，为什么老是
在看印象派？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例如说，大家都会在策划这次的特展巡回哈，还没确定到台北来之前，其实你看他策划的主题还是以印象派为主啊。
嗯，
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全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特展的形式，印象派还是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让所谓的观众接受的。好，所以他在主题上面的设定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嗯，
那是的，这次的展品其实也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主要是从有一个雷曼基金会捐赠给大都会的藏品里面去挑选出来的。
哎，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那个雷曼吗？
啊，
是那个银行家，
对对对，
雷曼，
对，就是雷曼兄弟哈。那你看他们很特别，就当时这个雷曼基金会呢把大概接近2700多件的作品整个捐给大都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对，很巨大的一个捐赠，所以对大都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纽约大都会的话，它其实是一进大门往右边走到底，它其实是有一个雷曼厅的，
嗯，
哦，也就是说在雷曼厅里面他们一直不断的去展示这个所谓的他们捐赠这2000多件的作品，
嗯，
所以过去这些作品其实也很难离开 大都会。
嗯，
所以这一次大概是很特别的，就是大量的雷曼捐赠的这些作品，然后挑了这么多件来，当然有搭配其他厂家的捐赠，
对，
总共有81件作品到台湾来。
嗯，
那这次的这个数量也是我知道的，就是历年来这么多的国际特展里面件数最多的一次。
OK，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下一段我们再请林总经理帮我们介绍后面更精彩的分享。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那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次图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十亿媒体的总经理林一彪林总哦。那林总，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一次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名作展能够在故宫展，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哦。
对，
而且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在两年前就开始规划这个大展了。那对于就是说在这个策展的过程里面，在您这个20多年来的一个举办或者策展的经验来说，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这次真的是
有什么辛酸史？
对，这一次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因为那个这个学姐，我问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说当我2年前有个机会可以把大都会带到台湾来，我首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要在哪里展？
对，对对，
展出，包括说他作品的量，然后这个展馆的定位等等。
没错，就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有一个馆，而且这个馆的条件是符合大都会的要求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大都会大馆，所以他在所谓的巡展的时候呢，他也会挑选跟他有点门当户对吧，我这样讲大家比较清楚，就是他一定有总随着对等这样的考量啊，所以我拿出来的场地一定是必须要符合他的要求的，
对
啊，包括恒不恒湿等等。
但
是因为十亿毕竟我们就只是一家策展公司，我们手上并没有场地，我们没有博物馆美术馆，我们不像这个台南奇美博物馆这么好啊，他们自己本身有很标准的这些场馆，那所以因此我就必须要拿到场地跟档期。但是如果以台北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符合的也没有太多的馆啊，一个当然是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在做国际特展的一个，当然是台北故宫，另外一个是南海路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国立历史博物馆，
对，那也许有些听众觉得，北美馆不是也可以吗？或是刚盖好的富邦美术馆，虽然是私人，但是它也是算是标准的美术馆的规格，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北美馆他们有他们自己策展的政策，所以他们比较少跟我们这样的展公司合作。那富邦美术馆在2年前，其实那时候他也没完全盖好。好，那重点是我们在2年多前在谈的时候呢，故宫跟史博也在整修。对，
所以很多不确定因素。
很多不确定。那很多不确定呢，就是当我不确定是去哪个馆，而且这个馆是符合大都会条件的时候，其实我跟大都会合约就没有办法签下来。对，因此当你没办法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有可能随时就会
有变数，
就会有变数。对，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你看到我们在2年多前谈，一直到今年6月开展，其实我们跟大都会合约是在今年3月才签。
哇，
对，所以我可以说2年下来，其实我的心都浮在半空中，因为你一旦没有确认，当然有可能大都会觉得说，那你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他就放弃了到台北来展出的这样的可能性。再加上因为我们签了2站，我刚刚有讲我们签了2站，所以首尔这一站其实也是十亿去跟首尔的策展公司跟这些合作，
背负的责任更大。
对，然后呢首尔谈的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就是一切很多的问题刚好都交杂在一起，所以就造成就是我们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这方面的解决，然后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所以其实这次能够顺利开展，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放下心里块大石头，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就是身为一个民众，然后就是去博物馆、去故宫或者其他展览馆，我们去看一个展，就是觉得就是那还有一些宣传，然后觉得这个展不错，有兴趣就进去看。我们很难体会到说在一个策展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辛苦，包括说他能不能成，那包括可能有一些也是没有谈成的，但是中间的一些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
其实没有谈成的太多
太多了，
对，太多了那个我们当然也就没办法一一去说明，但是就是说 我们可以相对，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像大都会，他今天这八十几件作品，当然因为大都会不喜欢我们谈那个保险金额哈，但是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他一定保证是超过百亿以上，这么多的，等于对我们来讲那么重要的藏品，要借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他当然必须要确保你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策展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能出任何的差错的。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当然是会很好奇啦，
对对对，
这个保险、
然后刚好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但最后我们这个场地就决定在台北故宫的第二展览馆、这个第二展览馆呢修了5-6年，好，然后它是一个全新的展馆，那这个全新的展馆你必须要符合它的这个整个，例如说温室控制啊各方面的条件的时候，其实它就有很多的变数嘛，对，因为你新的馆盖好之后，它必须要禁制，然后呢它可能要跑2个月的数字，告诉大都会就是说这个场地是符合你的要求，所以它在这方面其实大都会是铁不含糊的，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即使签了约我们还是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万一场地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各位不要想说啊，那反正没有关系，这个差一点点，他可能他就真的不来了，
因为他每一个作品都是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哦、所以他对这个场馆的条件的要求一定是非常的严格。哎，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啊，好，听起来很煎熬，哎，就是你看这个故宫这个馆刚好他也在整修，然后整修的状况就是不是十一自己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今年6月还能够看到这个展，真的是很幸运了。
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的是说，刚好今年是台北故宫100周年、
哦、
对，所以可以100周年，对，然后可以把故宫跟大都会的这个关系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很特别的意义。
而且就是林总经理有提到说，哎，其实故宫跟大都会之间过去是有一些交流的，只是因为馆长的更换之后可能没有延续下去，那等于说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又能够把故宫跟大都会的一个关系能够再延续下来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哎，我看在台北刚好有三个展，然后分别也都是以印象派为主题哦，一个是在威廉透纳在中正纪念堂，还有一个是伍斯特美术馆的在富邦美术馆，还有故宫这一次的印象派到现代主义哦。那可不可以请林总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台北这三个一样都是印象派为主题的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是，其实今年这个属于台北很艺术哈，就是有3档国际的展都在台北同时在展开，那当然每一个风格都不一样
、
对，那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其实都可以看一下，尤其像我们大都会的展览跟中正纪念堂的这个透纳的展览其实是有联票的，好，所以大家可以买比较优惠的票价去看。那威廉透纳这个展览当然是从英国泰德美术馆借展出来，据我所了解，但我也去看过了，就是他的作品是非常丰富，就是透纳很多重要的作品上100件都到台北来，所以它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策展。好，那大家可能对他比较不熟悉，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在英国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但是他后期也影响到很多印象派。
对，
那富邦美术馆这一档呢，刚好大都会哈、这次的印象派的艺术家里面刚好就缺了莫内，对，就缺了莫内，所以呢，如果想喜欢看莫内的这个作品的话呢，刚好这次富邦美术馆呢就有一张非常精彩的莫内的作品，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绕一下。
所以我觉得台北的观众非常幸运哦，就是刚好在台北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在印象派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师的一个作品哦，真是非常的难得。那其实在这次故宫的展览里面，我觉得它跟其他两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用分区的方式啊，分五大区的方式去介绍，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画家、在不同的年代，其实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表现的手法。那我觉得它这个用时间流等于是把它串起来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可能就是塞尚这个画家，他可能你觉得。这个印象派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不能够去展现这个画家的一些想法， 哦，可能他就是印象派，可能从过去最早的17世纪的学院派的风格开始，学院派当然就是画得非常的精。